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啊！在我们真的都没有出生在这地上之前啊，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在耶稣基督里头啊计划了这样子的救恩。真的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让啊你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为我们真的是成就了律法上一切的义。而且在十字架上与我们人来认同，将我们的旧人除去，真的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真的是里面就生出我们所有的新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福音又是何等的奇妙，真的所讲的事情真的是天人头脑无法认识的，但借着你的圣灵就可以向我们启明。主，我们今天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救恩，也更认识这位施恩的主。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这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死里复活的题目啊。一开始呢稍微有点回顾，我们一直在讲说啊，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天然的人用自己的头脑来理解，而是用他的话来取代我们天人已经有的那些很 fundamental 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看法或者基本的假设。当神的这些话语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来取代这些思想看法的时候，我们渐渐就能够明白神的救恩，也能够渐渐能够经历到他的救恩。这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心意更新而变换，对吧？这个范式转移呢，在圣经里头其实是在各个方向的，因为圣经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归根结底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那位包罗万有的神自己的道，所以它里面真的含着一切的丰盛，所以它每一个思想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的时候，都让我们可以能够经历到，越来越多的经历到在它里面的丰盛，在它里面的自由。当然呢，在这所有的这些我们需要被更新的这些思想里头，有一些是应该说是一些更根本的更基本的，比如说圣经里所说到的这个观念，就是说是看一切的事情都要学习通过基督来看，只有这样子来看呢，因为这是上帝看事情的方法。当我们学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有神的这个眼光。包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也需要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而我们前面就是这一次讲这个系列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第五章里头他所描述的一些话都清楚地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只看到两个人，所有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人，上帝呢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在地上的历史结束，上帝其实只看到两个人。当然这两个人里头其实包含的是两种人啊。比如在罗马书第五章里头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就指第一个人啊，先前的这个亚当。但是接下来他说，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个就是通过末后的亚当，通过基督因一人的过犯就定罪，这是亚当，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由一人而定罪，这同样是因为亚当，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因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在上帝的眼中只看到两个人，所有的人呢，就是其实是曾经在亚当里，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神把他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当然这并不影响到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因为我们人呢，生命并不是只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而已，我们有一个里头生命的本质，然后还有一个魂，就是自我意识，这一个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没办法选择，从来没有一个人见一个人生下来以后他改变了，就他选择啊，我可以不做人，对吧？我可以不做我父母的，就是这就在 DNA 的这个层面上，我可以不做我父母的孩子，这没办法的，你做整容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你 DNA， 对吧？ 都不能够改变里面最深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但是呢，过后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呢，这里所讲到神把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头结束，然后在基督里开始，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属灵的工作。这个并不影响人自由选择的意志，相反呢，正是因为上帝做了这样一个救恩，人才真正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对吧？在以前没得选择，你如果本质是在亚当里是败坏的，然后过后呢，你自己可以选择吗？自己不能选择，对吧？就说把这个东西所改变了。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其他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啊，当然英文讲的是时态很清楚，中文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过犯众人被定罪，这是发生在历史的事情，对吧？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一次的义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把他自己在律法之下所成就的义给了所有的人，这个事情一次就做成了。所以呢，这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另外一个这个所说的这个 paradigm shift，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真的要反复的来提醒自己，以至于这个观念啊，深深的植入我们的心。圣经里所讲的话啊，福音这个好消息，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那不信主的人光景怎么样呢？今天不需要去 go through 这些经文啊，不需要仔细去看这些经文，但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同样的发生在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身上的事情，神通过耶稣基督也坐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了。但是呢，他们没有选择接受这件事情，他没有选择接受这个救恩。我上次特别提到说，认识这一个有它特别的重要性在里头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觉着我今天得以进入恩典里，是因为我选择了耶稣基督，就是我进入恩典里，我在恩典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选择了，那你必然就会想到说，我当时的选择是不是特别坚定，我当时选择是不是特别纯粹，我当时的选择是不是今天当我想到我选择这个的时候是一个彻底完全绝对的一个相信。你就会这么想，因为你就必然会就是把这个事实跟你自己的一个决定挂钩了。我们其实很容易这么在想问题，因为我们人呢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想事情总是要从自我的角度来出发。但是福音的奇特之处就是说，福音所讲的事情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今天不能选择让它发生，也不能选择让它不发生。神让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把他自己成就的义给了所有的人，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所有的人，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在我可以做选择之先他已经做了，对吧？所以呢，如果明白说是这么一回事情的话，那今天而且这个事情是坐在所有人的身上，甚至不信的人都做了，那你突然你就可以彻底的觉得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今天我的相信只是在相信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神的话告诉我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今天的选择相信没有什么任何的功劳，既没有让那件事情变大，也没有让那件事情变小，对吧？这个跟我的选择，那个事情本身跟我的选择没有关系。突然当你要这么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同样的事情都坐在不信主的人身上，那我已经信主了，难道还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吗？对吧？所以呢，这明白这一点哦，就是彻底的让你知道说，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事情，所讲的事情啊，是已经发生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肉体有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今天等会要特别要讲的，特别要讲的。所以呢，你去看 一旦有这样一个观念哦，就是你一旦已经先有了这个观念，我的意思说，我们是讲这个福音，讲罗马书的时候，然后从里头带出这个观念来，因为这个里头清楚的表明。但过后啊，你一定要学习这么去看，我已经有了这个观念，我再来读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读上去，就意思说你前头读的时候啊，我们人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上人活着呢？你起身就等于没有特别信这句话，然后你试图去信这句话，对吧？我就在头脑上试图在说服自己，每一次读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在试图说服自己，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东西是真的。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他所讲的事情已经彻底的发生在所有的人的身上，你开始已经相信这件事情了，然后你再来读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你会发现啊，这个时候你的想法跟保罗的思路就一样了。他在说，他有这么一个逻辑，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而且这所有的人都在罪上已经死了，我们怎么可以还在罪里活着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去读的时候啊，你就是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就是自己的内心就跟神的这个话就有这样一个共鸣了，对吧？就有这么一个共鸣。当你去读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然后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里所讲的受洗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所有的人，这个受洗是指的这个受洗。他还是在说，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岂不知道我们都已经死了吗？这个历史上都已经死了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今天因着我们里头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一举一动就可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当你这么读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说，当你开始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内心，说服到我们一个地步，你就会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啊。但这里说，我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吗？我们这次要对这个问题更仔细的来讲一下。因为肉体生命的话，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一直发现往前走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肉体的生命。那个肉体天然思想，那些想法呀，那些看问题的方法呀，那些眼光呀，那些习惯呀，那些软弱，一直都是拦阻我们，让我们很难去相信福音的一些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肉体真的没有死，但肉体根据罗马书这里所说的以前的这个生命真的是死了。我上次已经看了这段话哦，但是我们这次会更仔细的来看。你都会发现啊，圣经里头的话，你看完了一句话好像看懂了，过了时间再仔细看，哎，上次还没完全看懂，哎，上次看懂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加拉太书这里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这一段话我们上次用来说明这一段话所讲的跟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这里所讲的是一回事，对吧？都在讲已经发生的事情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在这里头有一点不一样，你看没有？如果看中文也看出来，英文就更明显。 Those 就是这些人 who belong to Christ Jesus， 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 have crucified。 谁 crucify 了？主语啊，这些人吧， have crucified the flesh with his passions and desires。 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我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吗？肉体的生命，神通过耶稣基督彻底结束了。但是属基督的这些人，他们同意或者相信神的话，区别在这个地方吧。这里头的主语是这些人，主语是我们。所以今天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神已经 当然首先最大的关键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彻底结束了我的肉体生命，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啊，今天通过福音，通过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而且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一开始我们就有一点跟这世界上的人，最终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不同，我们是相信人是罪人。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认识不是很清楚，我们相信天然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对吧？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愿意放弃那个肉体的生命。所有真正做基督徒、真正重生的人都是这么一回事情，我愿意放弃那个生命。然后接下来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什么？这个生命其实已经死了，是通过耶稣基督把它杀死的。我们以前不明白福音，我们想追求，真的想追求神生命的人，你会发现你必须自己试图去定死那个生命，定来定去定不死。上次说了，有人讲死不透，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件事情是因信发生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这里头就说一件事情，我们也常常在讲新约的信心啊，这个词本身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persuasion， 说服或者说服，最主要的是指被说服通过基督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明白就说是这是圣经新约里头所说的信心啊，就是说当明白信心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信心如果是讲过去已经发生的某一件事情，这里没有多信少信的，这里只有信不信的问题，对吧？人家说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信不信？那已经发生了，对吧？已经发生了，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没有中模棱两可。因为如果信就是信和不信，信就不是不信，不信就不是信，对吧？这两个没有共同点的。但是如果我们天人的想法，信心，我的信心要成就某件事情，那就有多信少信。昨天我跟比如散步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量子力学里头的观念，这叫量子化的信心。什么叫量子化的信心啊？最终来讲，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可以成长呢？就是说，当每一个基督所做的事情被启示出来，被讲出来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我要么信，要么不信，不能半信半疑，不可能。但是呢，基督做的事情是如此丰富，他讲了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信或者不信，信了以后就可以讲给我们另外一个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又可以信还是不信，一直这样往前。但是在具体的一件事情上，因为他所讲的是通过基督已经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多信点少信点，在这一件某一件事情上，对吧？所以我这叫做量子化的信心，量子化的信心。我们如果看这圣经里罗马书里这里所讲的这些啊，其实都说明一件事情，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以前我发现自己读罗马书的时候，甚至对恩典的福音已经有相当的接触，相当的认识之后，我都会发现啊，自己读这段话其实都没有进入他所说的这状态去读。因为自己在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啊，在过去一段时间你在追求的时候，你都还在觉着，哎呀，原来这个我需要心意更新，对吧？我需要这个弃绝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需要干什么，我需要干什么，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都还在说我需要把这个东西结束了，然后我就可以更多的认识福音。这在我们经历上真的是如此。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自我的意识里头啊，这个肉体的生命还是很活的。所以呢，当你去读这段话，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懂，你也知道他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事实，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啊，还没有特别认同这个属灵的事实，我们读的时候就总进入不到他所说的那个状态里头，总把他，我就意思说还是在试图相信这个事情， 但你会发现啊，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信的人啊，那些人进不了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但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我们就进入安息了。你一旦相信了，你再来读这句话，你所读的是过去的事情。我记得我们上星期敬拜的时候唱一首诗歌，那个诗歌里头在讲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我们知道这句话，就是这个作者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吧，仰望十架等等等等。但事实上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在背后吧，十字架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吧，我们已经通过了十字架吧，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经过了十字架的救恩，经过了他的死，经过了他的复活，所以这个完全是过去的事情吧，对吧，完全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再来讲这事情，就像罗马书这里的时候，在读这句话，我们看英文就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如果在他的死的形状上已经与他联合了，那我们肯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其实也已经联合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旧人已经跟他同定十字架了，罪身灭绝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对吧。然后你们看下面看，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我们跟基督是一同经历这件事情的，就像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可能再死了，死也不可能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的。什么叫他向罪死的？他本来没有罪，但神为了我们的缘故，神让他本来不知罪的成为罪，让耶稣基督成为罪，他在那个时候跟所有的罪人认同了，他呢只有一次，他向罪死，不但是他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因着他跟我们在十字架上认同了，我们向罪死也只有一次，是不是啊？也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当看不是说理论上看，而是实际上看，对吧，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真的应该这么看问题。怎么来看？这样看问题，不要去看你的我的肉体生命的表现，乃要去看神在耶稣基督里做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我在这里这一次啊，就是上次讲了，特别强调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这一次呢要讲为什么，怎么可能所有人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呢？所有人不是指信主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圣经里头对于肉体有很多的定义，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今天这方面我不用太仔细的讲。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中文翻译成情欲，实际上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肉体的 the works of the flesh， 肉体的工作，肉体的事，肉体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些事情简而言之，大家一看就说，就是讲大家平时所犯的罪，对吧，所犯的罪。我以前呢在读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就当时总结过圣经里肉体的概念，当然那个时候总结不只是通过这一段，是我把圣经里头关于这个肉体这个词所有的都找出来，然后去看它上下文在讲什么，上下文在讲什么，有很多地方当然讲的是一样的，还有的地方呢是就说是它好像一个 puzzle 一样的，它拼图一样的，对吧，它这里讲了一片，那里一片，我把那些东西总结了的时候，当时这么讲的，就是肉体是什么意思，堕落的亚当里生出来的天然人，天然人就是肉体，重生以后对我们已经重生的人，只旧人留下来。什么叫旧人留下来？旧人不是死了吗？但是他留下来没有被更新的魂与身体，这个自我意识及我的身体与重生的灵是相对的，灵里与神断绝，活在死里，活是打括号的，所以肉体不是活的，习惯用身体及从世界接受来的思想来定义自我，对吧，这是从世界上来的，特点是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你如果去看的话，就大家所人性里头的非常本质的一些东西。生活的目的是用魂与体的范畴，就是属人属世界的东西试图填满内心的一个缺乏，这个缺乏圣经里被称为 lust， 中文往往翻译成情欲，就是这缺乏感，在里面没有良善。大家会觉得肉体的怎么天人里头有良善啊？但你要记得主耶稣说过什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是神，对吧？所以从神的那个善的来角度来讲，天然人里头的良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圣经里所说这个意义上的良善，都是被自我为中心所污染的，那里头的良善没有信心，也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思想及行为都与神的原则相反。如果你去看这个定义，然后就算不看这个总结出来的定义，看圣经里对肉体的描述，你都会有一种想法，说这个肉体在这世界上充斥着这个世界，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充斥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只不过有的人好像相对好一点，有的人相对差一点，但没有一个人例外。就算重生的基督徒，你看他的表现很多的层面还是这个，那怎么能够说所有人的属肉体的生命就是都已经死了呢？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自己亲身所经历的，跟圣经所讲的不符合，哎，对吧？不符合。那我们要想理解圣经里所说的为什么属肉体的生命，所有人属肉体的生命都已经死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肉体是怎么来的。肉体不是神造的，对吧？神所造的是什么？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就像创世纪里所说的，好让他们代表上帝来管理他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然后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词原来的意思 a living soul， 他成了一个活的魂，有自我意识的活着的，有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他名叫亚当。当然呢，就是亚当本来神用土造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自我意识的，那个身体放在那里没有自我意识，我相信那也不是一个土，虽然他是用土造人，我不相信那是土，我相信的是，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相信，圣经里没有讲，我相信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个身体了，是用土造成的，但这个身体呢，就好像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身体还是那个样子，还没有变成土，但是里头没有生命。当然你要是相信当耶和华把生气吹在这个土的鼻孔里的时候，瞬时之间他的身体就那个土就变成人的身体，那也可以，我觉得圣经没有讲，这给我们有想象的空间了，对吧？但不管怎么样，只有当这个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时候，他就有个自我意识，有个我的这么个意识，这是亚当，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所造的人啊，他外面有一个身体，但是他之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之所以认识自己，之所以可以认识外界，就是因为他里头有神所给他的这个生命，给他的这个生气在里头。然后后面这个肉体怎么样，这个东就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本来有神的灵神的气在里头的时候，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生命状态，怎么样变成刚才所说的肉体的状态呢？这个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他被撒旦所诱惑，撒旦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让他去看的时候，说让他没有去看他里头已经有的神给他的这个生命，这一个呢是像神的，这一个是像神的，但是外头这个身体让他去看，说你今天还有缺乏感，只有你把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你才能够像神。这个我们讲过多次，我都不仔细讲了。总之来讲，当他相信的时候，当他相信自己，当他有了这个缺乏感，当他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当他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然后又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他这个相信，他的行为是什么？就是去取这个果子去吃了吧。他只有相信自己不像神，他才会取这个果子去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 subtle 的一个叫做 implication， 他就相信了，然后呢 这句话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多次，但这次我们再看它里头所说的一个耶和华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这里就定义了肉体。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这个血气啊，它其实就说 they are flesh。 看英文所有的版本，希伯来书的原来这个词都是这个意思，人既属乎肉体，这个时候就变成肉体了。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我今天才发现啊，如果你去看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它里头讲了这个 In their erring they are flesh， 其他的版本都没翻出来。当然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也并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意思也没有被忽略掉，但是我今天注意到说，他说在他们的错误当中他们成了肉体。他们错误是什么？他里头本来有神的那个生命，但是呢他不相信自己有神的这个生命，因为他的不信反而去相信撒旦的话，说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就成了肉体。所以肉体是怎么来的？肉体是他本来有神的生命，但是他不相信有神的生命，相信了撒旦的谎言，就变出来一个东西叫做肉体。这是肉体是这么产生的啊。但今天我还要看一件事情，这个呢是以前我们没有看的。就是说啊，上我们这只讲到说肉体呢怎么产生，当他不去看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他去看自己的肉体的缺乏的时候，看自己外面的缺乏的时候，它产生了这样一个状态，叫做属肉体的生命。所以呢，以前我刚才那个总结里头我说灵里与神断绝，是吧？灵里与神断绝，在那里头断开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哦，亚当的灵当他犯罪成为肉体之后，他的这个灵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你后来你就会发现啊，人的灵是有问题的，人的灵是有问题的。虽然这里神说我的灵，神的那给他的那口气他才能够生活，在诗篇第142篇第三节这里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My spirit was overwhelmed within me。 诗人在这里讲到我的灵，我的 spirit 被 overwhelmed。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神所给人的那个灵虽然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但我们每个人都相信那个灵不是耶和华灵的全部，对吧？如果是耶和华的灵的全部的话，那个就是等于说人就有彻底的神性了，那肯定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他说他的灵是从他那里分赐给人的，给人的这一口气，对吧？这个灵，如果你去看尼托申塔，其实有描述，他描述的是这个，他称为没有位格的灵。这个描述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出，这一个灵跟我们新约的时候所领受的这个重生的灵、基督的灵、与神合一的灵、与圣灵合一的灵不是一回事。这一个灵啊，它在这里可以被 overwhelmed。这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对吧？所以这个灵会失败，是软弱。其实原因很容易理解了，神所给人的那一个灵必须回到神那里跟他合一的时候，这样就从神那里得着完全，是不是应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我们很快就可以明白说，在通过基督这件事情才得以做成。亚当在这里他给人的灵原来就已经是软弱了，他可以被 overwhelmed。 在诗篇第106篇32节这里讲到，这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底下说什么？是因为他们以色列百姓惹动他的灵。惹动谁的灵？自然是惹动摩西的灵了。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就是他们 provoke 他的 spirit， 惹动了他的灵，所以他的一急就说了急躁错误的话，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就连摩西的灵都不是完全的，他可以被惹动，然后就说了急躁错误的话。如果诗篇第78篇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不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如果你去看这个 我这应该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whose spirit was not faithful to God。 哎呀，你看没有，他们的灵对神是不忠诚的。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什么，旧约的时候那个灵本身就已经不完全了，当犯罪以后。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亚当当他来接受撒旦的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把撒旦的灵接受进来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仔细的来讲。所以他里面这个灵啊，本来是干什么的，本来是来跟神来合一的，但是今天混杂了撒旦那里来的谎言，所以这个灵都不完全。今天讲这个，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去看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说那个问题怎么来的？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亚伯，他们从来没看过电视上有杀人的事情，他们也从来没有玩今天说 violent 游戏，暴力的游戏。大家做过研究对吧？ ICU 还有人专门研究过，发现小孩经常玩暴力的游戏，将来就有更强的暴力的倾向。他这个该隐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从来没有玩过这样子的游戏，但到了什么时候他里头就会有凶杀的这个念头，哪里来的？他爸他妈绝对没教过他这个，虽然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但绝对没教过他这个，你总相信这个吧？都那时候想杀人都没杀，都是一家人的嘛，对吧？对不对？都没得可杀的，其他外人，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灵就有问题，这个灵有问题啊，旧约的人就不可能变好，因为灵是在通过魂在表达自己，魂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灵，不管你这个魂对自己的生命认识到什么程度，认识到什么程度，但是呢，魂总是这个灵的一个表达，那个时候灵就有问题，所以不可能表达对的，不可能表达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可能从人里头生出来，就是从人自己这一个生出来，还可以成为，就是说还可能完成上帝的旨意。他必须是道成肉身，跟天然的这一个人，天然的这个那个什么是单独的这么一个，对吧？必须是单独的这么一个。然后再往下看啊，圣经里头箴言讲了很多，都是这些。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中文都没有翻译出来。 A wholesome tongue is a tree of life, but perverseness in it breaks the spirit, 将灵 break 了，破碎了，打破了。箴言15:13，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这个中文是翻译出来了，对不对？ A merry heart makes a cheerful countenance, but by sorrow of the heart the spirit is broken, 灵会被 broken。 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干使骨枯干。一旦灵被 broken, a merry heart does good like medicine, but a broken spirit dries the bones。 原来你的 spirit 被 broken 之后，就会造成外面身体的问题。然后箴言18:14，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英文说 The spirit of a man will sustain him in sickness, but who can bear a broken spirit? 他这里在讲说，是你的灵在支持你的生命力，当你生病的时候，是你的灵在支持你 sustain 你，但是如果你的 spirit 被 broken 了以后，你还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就在描写旧约时候从亚当那里所给所有人的灵已经被 broken 了，但接下来每一个人个别所领受的还可以继续被 broken, 对吧？继续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人面临两个巨大问题，一个巨大问题所谓人属肉体不属灵，就意思说我本来啊，我的生命力是从里面这个灵来的，但是呢我不相信这个，我是试图在世界里头来找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找生命的满足，结果就跟自己的灵 越来越分开，魂跟灵越来越分开，越来越跟肉体联合，有一天魂跟灵一分开，人就死了，对吧？人就生命就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去没有谈的，就是说那个灵本身就已经是个残缺不全的。人就好像一棵树，它的生命力是从根来的，今天连根都生了病，你如果没有根就马上死。但是就算你有根，这个根本身就有问题，所以还是免不了一死，对吧？这是旧约的时候的问题啊。那新旧约时代的肉体都是一样吗？新旧约肉体一样吗？从圣经里可以看到说绝对不一样。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第二章十六节，这是当时在就是五旬节啊，不是彼得讲到吗？一下3000人信主，他们领受圣灵。哎，不对，这个还是前面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对，圣灵降临的时候，这彼得所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 all flesh， 浇灌所有的肉体。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一点已经不讲不一样了，旧约的肉体没有得到圣灵普遍的浇灌吧，只有像摩西啊、大卫啊、瘦高的那些人，对吧？我们看到个别的例子。新约的时候，肉体在这里说神把他用他的灵浇灌所有的肉体，这已经不一样，这一点不一样。还有不一样，这个灵也不一样。以西结书第三章啊，36章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哎呀，感谢主，在旧约的时候，神就预言了将来通过弥赛亚，神要成就一件事情。这个救恩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是让连人的灵都要改变，变成心灵，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把这个事情做了，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我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后面说我的灵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前面所给我们的心灵是谁的灵？基督的灵吧，基督作为人的代表，这个心灵。而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在这里头圣经是这么讲的啊，以西结书第18章3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灭亡呢？他的意思说啊，你看没有，神给我们一个心灵，但是呢我们还自己要，他说我们自己做一个心灵，这是什么意思？何必灭亡呢？就意思说神给我们这个心灵，如果我把这个心灵接受成为我自己的，我接受它，相信它，我们就不灭亡。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心灵，你就灭亡。那请问不接受这个心灵的人，用我们大家一般的说法，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吧，对吧？没有得救吧，就没有接受这个心灵啊。然后你再看几节经文啊，我们这幅图画就更加清楚了。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It is the spirit who gives life, the flesh profits nothing. 肉体是无益的。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这外面这个身体了。这个肉体这个词在圣经里头具体什么意思，你还是要看上下文啊。它有这意思都是很相关的，但是呢你要看上下文。在这里就外面这个身体啊，外面这个身体，他不是当时在讲我的肉是可吃的吗？对吧？讲这句话的时候，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过后他给他门徒来解释。所以在这里头他讲的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不是身体让我们活着，身体怎么活着？是因为有灵嘛，没有灵身体怎么可能活着？所以是灵让我们的身体活着。那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灵让人活着的灵是谁的灵？是不是还是亚当的灵？不是亚当的灵了，是基督的灵，对吧？是基督的灵。你看没有，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讲到这个方面的事情，他怎么讲？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呢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中文翻译成 就是原来的意思。So al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soul, 成为了一个活的魂，就刚才所说的。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The last Adam became a life-giving spirit. 原来在新约的时候使人活着的这一个灵是谁？是基督自己。但是这个灵跟亚当的灵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亚当的那个灵是神所给他的，就好像你现在想，天使是不是灵？天使是灵，天使的是不是自己就存在的？不是，是上帝造的，对吧？所以圣经称天使为神的众子，就是他们是灵，他们是上帝造，他们那一个本质还是上帝给的，但是天使也有选择的这么一个余地的，是不是要跟神的旨意顺服，是不是要跟他的旨意合一。所以呢，就是说原来亚当的那个灵啊，没有做对这个选择，但末后的这个亚当基督，他成为人的这个灵，这个灵已经跟上帝合一了，这个灵里头有着神的分身，这个灵是曾经道成肉身的那一个，所以这一个灵里头真的包含着人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今天是这个灵让人活着，就是这个人灵让人活着。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是神基督啊，今天复活的基督，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万有包括非生命的东西吧，那包括不包括有生命的人？包括吧。所以这里意思是什么？这里意思就是说，今天其实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例外，你之所以活着是靠谁？是靠基督吧。之所以活着是不是靠基督的灵？如果不是基督的灵，人今天不可能活着吧。旧约的时代如果没有亚当的灵，没有人活着吧。新约的时候没有基督的人灵，没有人活着，没有人活着。但是什么？但是今天的肉体，就说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跟的肉体跟原来的肉体相同之处，都是说大家不属灵，不把灵当作自己，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是从灵来的。但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今天的这个灵是基督的灵，今天的灵是基督灵。对于这个属肉体的人，哥林多前书是这么讲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英文翻译成 the natural man， 如果你去看那个字的原文，希腊文的原文，那个 natural man 就是 soulish man， 属魂的人，就是今天有地上活着的，他活着，他其实就好像一棵树啊，一棵树栽在一个土上，如果没有这个土供应他的生命，他就没法活。但是呢，他根本不把这个土供应他生命的这个当作一回事儿，他就是只是看他自己这一个，对吧？看他自己的叫属魂的人，他虽然是被耶稣基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身体里头的每一个分子，都是上帝的话所造成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今天它可以才能够存在，才能够成为那样子的状态，而且我今天能够活着，都是因为他的命令让我活着，他的灵让我活着。但是属肉体的人，天然的人是吗？天然的人在自我的意识里头是没有神的，天然人的自我意识里是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自己在自己的意识当中跟神隔绝了，实际上跟神隔绝没有？没有隔绝，是自己把自己跟神隔绝了。所以呢，这里头总结一下就意思是什么？总结一下就是讲啊，在旧约的时候，人的特点呢，一个是不属灵，就好像这幅图画，如果亚当被造以后，堕落的亚当的特点是什么？他不看他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他只看他自己外面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土造的，所以亚当活的一个就是个属地的生活，属土的生活，他就进入不了这种属天的状态，达到不到 达到不了上帝造他的那样一个旨意在他里头，这就是旧约的属肉体的人。而且呢，他的这个灵因着犯罪已经被污染了，已经受到影响了。这就是说，这一个灵呢，一方面他里头又有着上帝所给他残余的这个生命力，人之所以活着，他还是得靠这个灵，没有这个灵不行。但问题是，这个灵有问题。新约的时候，神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跟所有人的属灵上有一个认同。为什么必须说是一个属灵上的认同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圣经来讲吗？他本来不知罪的成为罪。耶稣基督怎么可以成为罪？他怎么可以担当我今天所犯罪，你今天所犯的罪？他怎么可以担当？你我今天都不就是在历史上那个时候，你我存在吗？你的自我意识存在呢？不存在。你的身体存在吗？不存在。唯一什么存在？你的灵还存在。你的灵在亚当里，亚当的那一个灵里头就一个一个就生出来。所以今天每一个出生在地上的人的话，就是在今，其实都不能讲今天，就是在旧约时代所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亚当的这个灵里头生出来的。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实际上讲末后的亚当。什么叫末后的亚当？再没有亚当了吧？再不可能有亚当了吧？圣经说末后的亚当是基督，那就不可能再后过后又有一个亚当。所以在耶稣基督以后所出现的人都不能叫亚当。而这个呢，跟你我信主不信主都没有关系，这个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亚当的生命结束了。他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在十字架上跟所有的人的灵进行了一个认同，所有的人的灵进行了认同。就是说本来我们在亚当里那个灵不是犯罪被污秽了吗？今天当耶稣他跟这个人这个联合的时候，那他就成为罪了，他就成为罪了。但是他在他成为罪，刚才读的向罪死只有一次，他就把这个东西给结束了。然后过后呢，他所给的这个灵就是新的了，对吧？新的了。但是今天那必然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今天重生的人，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其实在属灵上跟耶稣基督已经联合了。当我听到福音，我肯相信的时候，其实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属神的，这我们前面讲过，所以我就会相信。我一开始相信，我不明白福音，我还以为说是我相信了我才重生的。等我看明白福音，我才知道原来圣经里所讲的重生是指属灵的重生，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重生了。所以现在当我对福音更多认识的时候，我才明白说圣经里所讲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讲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我就心里头得了安息。但是这里在讲，那不信主的人呢？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是我说不信主，就是不是今天不信主，至始至终都不信主，将来我们所说的在地狱里，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头那些人呢？那些人他们怎么回事？如果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心灵，那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他们在这地上活怎么是生活的？怎么去生活的？我们来看犹大书啊，犹大书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这些他们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你如果去看十七节的话，他对你们讲过，这些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疏忽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英文翻译成These are sensual. Sensual 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原文，就是讲的 soulish。这个希腊文我还不知道怎么读，但是就是 soulish。 这些属魂的人，他们呢引人结党 cause division, not having the spirit, 他没有灵。他没有灵。这什么叫他没有灵？ 他说他们是属魂的，他们没有灵。其实看了这个就很简单了，至始至终啊都不会信主的人，将来我们大家所说的下地狱的人啊，真的下地狱的人，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啊给了他们一个心灵。今天呢，他们在地上活着，是什么让他们活着？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们活着。但是呢，他们把属灵的事情哦，全部都不当一回事情，跟这个生命是完全断绝的。他们只是活在魂，这个堕落的魂，败坏的这个魂里头，在这个里头生活。他们虽然在地上活了一辈子，都是耶稣基督的灵给他们生命，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承认这个，从来也不都接受这个，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生活里头，就等于说没有灵，对吧？没有圣灵，不是等于他今天活着不是靠灵，是他自己不接受这个灵，不接受这个灵。所以呢，其实一个人最终下到地狱里头，是跟他这一辈子一直这么生活是有关系的。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这一个魂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其实还在享受耶稣基督给他的生命力。他之所以活着，如果在地上有任何真正的这种快乐，其实我都不能叫快乐，就是说一些好的良善的东西还是基督的灵给他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认同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承认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地位，在他自己活的这个范围那头，他是拒绝的，把这个东西排除在外的。等他降到地狱里，就是什么？就是只剩他自己了，再没有，那个时候就跟神荣耀的面分开，这圣经里所讲的，对吧？就是进入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了，进入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今天肉体到底是什么啊？我在这里再加了一些，稍微把原来的这个总结，因为现在这样子你看到这些经文你再调整了一下，这个调整的这些就是我用黄字来表就是来加的这些啊，或者是稍微调整了一下。圣经里肉体的概念是什么？旧约时代是指堕落的亚当里生出来的天然人，必须加这一个词，因为你不加这个就不符合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以后就没有亚当了，再有亚当，耶稣基督就不能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所以必须说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旧约时代是指堕落的亚当里生出来的天然人，重生以后，而这个重生，我们原来这个其实也没有说错，这个重生如果用圣经里所说的重生，是神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是讲的这个，就是新约时代了。十字架以后，新约时代是指旧人留下来未被圣灵更新的魂与体，这一个东西是与魂与体。那你现在想想啊，这个接下来你要有这个观念，再看接下来过后我们罗马书后面的，你就看得更加清楚。在这里我就提一下，就说在旧约的时候啊，当讲肉体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因为属灵的那个灵就有问题，对吧？所以今天这个肉体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肉体真的跟原来不一样，因为原来的那个灵是跟你的魂绑在一起的，对吧？魂跟旧灵跟旧的魂是绑在一起的，在旧约时代跟旧的身体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你要想脱离肉体门也没有。但新约时候的肉体是什么？那个旧灵已经不见了，被心灵取代了，对吧？那今天的肉体是什么？今天的肉体实际上是个壳子，是一个没有实质的壳子。原来的肉体的实质，其实那个灵就有问题，那个灵就有错误，所以呢，那个肉体是实打实的肉体。但新约里头所讲的肉体，尤其对于我们，当然这里重生以后，虽然讲这真正是在新约时代， 但真正能够 benefit， 真正能够得益于这个新约时代的救恩，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是吧？是我们这相信的人。但是呢，这个救恩是坐在所有人身上的，只不过呢，不信主的人没有来让自己进入到自己，没有来经历到这样子的救恩。所以上次我们看到，大家看到那个经文，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描述，只救人留下来未被圣灵更新的魂与体，这是个壳子而已，与重生的灵相对。我原来说灵里与神断绝，灵里与神断绝，因为在我原来这个观念里头啊，这个肉体呢，就原来我对这一点我觉得认识的不够清楚，就是说还是觉着那个灵跟上帝是断开的。在旧约的时代你可以这么讲，就以前我们没有看清楚新约跟旧约的这个肉体其实有个本质的不同。旧约的时候灵跟上帝就断绝的，灵又被撒旦的话所污染了，对吧？所以呢，那时候可以说灵里与神断绝，但在新约的时候其实不能这么讲。总体如果把两个都包括在里头，我在这里说括号打引号的，生命与神断绝，生命与神断绝，活也是也打引号，活在死里头，这是肉体的状态。这个就不管旧约和新约的肉体都可以这么来描述了，都可以这么来描述了。习惯用身体及世界接受来的思想定义自我，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在新约的时候啊，肉体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是前面看到吗，肉体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所描述的那些事情，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都觉得肉体是活生生的。肉体为什么是活生生的？肉体是因为肉体虽然结束了，肉体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在这世界上流传下来的，圣经上被称为你们祖宗的遗传，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经过了十字架，但那个生命从世界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是传了下来呀。所以我今天我成长，我生在哪个这个世界，我觉着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觉着我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是根据什么？大家每个人的自我认识就是根据这个祖宗的这个遗传啊，对吧？就是人类的这个遗传，我的意思就是，是那样说，祖宗的遗传就是人类的这个遗留下来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生命的状态，这个容易理解吧？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如果我的生命本质都得以改变了，但是如果把我放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头，那个环境可以把我塑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来。我前面所说的一个狼孩说他有人的生命，把他放在跟狼一起生长，他长出来，他虽然有人的生命，但那个生命就被限制在他里头，他外面表现出来相当一些狼的那些习性来。其实在十字架以后，对不对？十字架以后呢，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呢，这些狼孩，用我刚才这个例子，一些狼孩里头有一些的魂，这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有一些的魂其实跟神是认同的，所以他做狼孩他总觉着不对劲儿。有一天福音讲给他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原来我是属神的，原来我本来就是属神的，原来我本来就不属这个世界，我过去是被这个世界所骗了，让我以为我是属肉体的，所以他就重生了，在他个人的经历上重生了。但是他原来的生命其实是被耶稣基督改变的。但是还有一些狼孩，对吧？还有一些狼孩，这就是这个魂来做主了。他的魂呢，一直都没有跟那个灵认同，他反而是跟世界的这个灵认同，跟世界的这个灵认同。我就说，还不是，其实还不是他神给他的，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心灵，他是跟世界的灵认同。这个世界的灵就告诉你，你就是狼，你就是狼，你就是狼。你看周围的人都是狼，你也是狼，你跟大家都一样的。他其实跟这个认同，他从他魂的意义上来讲，他就认狼作父，认贼作父，对吧？最后就从他魂的意义上来讲，
彻底的堕落了，这叫做灵魂的失丧，这叫灵魂的失丧，对不对？特点就是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然后这里我加了一句话，虽然靠灵而生，却不以为耻。肉体的特点，旧约的肉体是这样子，不过旧约的那个灵是有问题的，是残缺不全的，虽然在支持他，但是是残缺不全的一个灵。新约的时候，这个灵是指基督的灵，是完全的灵，是与神合一的灵，我们也靠着这个灵而生，但却不以为耻。属肉体的思想特点就是这样子的，对吧？生活的目的就是用魂与体，因为你不觉着自己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觉着自己是靠着神而生的，所以呢，我就有一种缺乏感，而这个缺乏感去哪里去找呢？在属人属世界的范畴，在魂与体的这个范畴里头去找东西来填满自己，在里面没有良善，没有信心，在这个肉体的这个层面里，也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思想及行为都与神的原则相反。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讲到属灵属肉体的时候， carnal 或者 spiritual 主要是在描述什么？主要是描述一个人的魂的状态，自我意识的一个状态，或者我们说内心的状态，一般人所说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状态，是在讲这层面的事情。圣经里讲灵魂的得救是指什么？是不是讲自我意识这个层面的？你真正的那一个救恩可不是你我做的任何的选择，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一件事情，对吧？圣经里头如果你去看新约，不讲我们灵的得救，只讲魂的得救，灵魂的救恩，中文翻译成这样的一个词。然后最后呢，我在这里说是建立在撒旦谎言上的打引号的生命状态，是建立在撒旦谎言上的。旧约是如此，他亚当本来有那个什么，有神的生命，但是他不相信这个，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把撒旦引进来了，然后呢发展出一套生命，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旧约是如此，新约呢是建立在撒旦谎言上的生命状态也是一样，但这个时候撒旦的谎言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谎言已经被耶稣基督击穿了，拆穿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这个灵都已经改变了，对吧？灵都已经改变了，所以但是呢今天撒旦还是可以骗人的，可以骗不信主的人，也可以骗信主的人，骗信主的人也好，骗不信主的人也好，都是通过世界，通过世人的这个样子告诉我们，这是你正常的生命状态，这是你生命的本质，你就是这样的，你的人心就是这样的，你本性就是这样子，这是不能够改变的。或者你可以，哎，你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努力去改变，但是你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改，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律法的思想，对吧？但无法的思想就是说，这就是你的样子，你今天不要为这个感觉到不好，这就是你的样子，你应该为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人， feel proud about yourself， 这样才能够发扬你的生命，对吧？但这两种说法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让你相信你就是属肉体的这种生命状态，所以撒旦今天继续用他的谎言。所以今天我们前面说我们走这条路，对这个恩典的道路已经认识了很多了，但是总觉着有个东西在拖后腿，总觉着我属肉体的生命还是在拖我的后腿，然后觉着那个东西活生生的拖我的后腿。那这一次这个信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信息就在告诉我们，你根本就没有属肉体的生命，那个属肉体的生命，你以为属肉体的生命是一直听信撒旦谎言所建立出来的一个东西，你今天所有属肉体的生命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想象出来的结果我不是说没有实话，人的特点是说我内心里相信什么我就会表现出什么来，所以你今天看着是相信了一个假的东西，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你觉得它是真的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原来就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整个是叫做建立在谎言上的 生命状态。所以今天啊，对我们已经真的在追求这个道路的人，我们就可以放心啊，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是结束的，对所有的人都是结束的，不需要去操心它。我们只需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对着所有的人的，我们不但自己要相信这个真理，当我们相信了然后经历这个真理的大能，经历在这个真理里头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福音去告诉别人。这个救恩神坐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每个人最终来讲要选择是不是接受，是不是活在这个真理里头。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彻底。我们以前真的是不知道，很早以前我们以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就是有问题，到后来我们认识到啊，我们有重生的基督的灵，我们觉得我们的肉体有问题，我们今天才发现这个肉体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虽然我们在经历它的经历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怪，但这实在实际上是一个谎言的作怪，真的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自己因为相信了它，然后就让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继续作怪。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福音，你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你属天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样子伟大的工作。主要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来拥抱这样子的真理，让我们从内心里头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做成了就是做成了，耶稣基督说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好让我们真的可以进入这样子的安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